我们一同来读圣经。
我哋一齐嚟读圣经。
让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一节。
我哋读嘅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句话传遍以色列地。我们在我们国家在过去这一个星期当中，
我们这个国家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
我们面临了在这个在休斯顿的很重大的水灾。
我们看到在休斯顿这个地方有很重大的水灾。
其实在每一个角落，
其实在每一个角落，
其实都有不同的灾害，
都有不同的灾害。
我和师母有一天我们就讲，
我和师母一天在讲，
在南部会有飓风，
在南部呢就有飓风，
在西部有地震，
西部就有地震，
跑到中部有龙卷风，
中部有龙卷风，
跑到东部又有风雪大暴风雪，
在东边又有大风雪。
不晓得走到任何的地方，其实都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不理你去到哪里都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
但是有一些的可能性是可以预知的，
有一些呢我们可以预知的，
尤其现在气象报告的这个很先进，
尤其现在的气象报告呢是很先进的，
所以台风来的时候我们知道，
所以台风来的之前呢我们都知道的了，
所以暴风雪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
暴风雪嚟嘅时候，我哋都知道。
甚至于，龙卷风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
甚至无龙卷风，有啲时候我哋都预知道。
只有地震比较难测一点。
地震就难测一啲。
但是当这个飓风要来临的时候，
但系当飓风要来临嘅时候咧，
全城的人都要戒备。
全城嘅人都要戒备。
心中可能都有一股害怕的心情。
心里边都要系有害怕嘅心情。
尤其是今年的这个德州的飓风呢，是特别的大。
尤其是今年德州嘅飓风咧，系特别嘅大。
特别的久。
又嚟得好耐。
下降雨量也特别的大。
落雨咧，亦都落得好大。
因此造成极大的灾害。
因此就造成极大嘅灾害。
事先有预期它的来临。
事先系有预期嘅个来临。
但是是用一颗害怕的心来等待它。
亦都系用一个好害怕嘅心嚟到等待佢。
但有的时候心情不一样。
有啲时候心情唔一样。
我记得以前我在我有一段时间我在芝加哥读书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喺芝加哥读书嘅时候。
因为我读的是那个密集班。
因为我读嘅系密集班，
所以呢每次飞过去两个礼拜就回来。
所以每一次飞过去芝加哥咧，都系停留大概两个礼拜就翻嚟啦。
当时呢，这个美国的那个航空公司 Southwest 这个航的 airlines。
当时咧叫 Southwest 啦，呢一个航空公司咧。
那个航空公司那时候在 LaGuardia 还没有从 LaGuardia 起飞的飞机。
仲喺LaGuardia 嗰阵时仲未喺 LaGuardia 起飞嘅。
那他为了要这个抢生意啊，所以就在长岛那个 Iceland 那个地方呢，又有一个$99来回加芝加哥的这个飞机票。
咁因为抢生意咧，喺 Iceland 咧，落喺 Long Island 里边一笪地方咧，佢要用$99来回嚟到抢生意。
所以我就坐这个$99的这个飞机来回呢，就是把这个学位拿的这个上完了。
咁我就靠呢个$99来回嘅平价机票咧，就完成我个学历。
啊，我记得每一次回来的时候是星期五上完课，晚上回到纽约。
我记得每一次都系星期五上完课，夜晚翻到嚟。
那刚好呢，师母呢，他就已经这个礼拜的工作也结束了。
咁师母咧亦都将嗰个礼拜工作完结咗噶啦。
小孩子也上学，也结束了。
咁细路仔亦都放咗翻完学啦。
那时候两个小孩小呢，所以师母就会带着两个小孩子就到开到长岛去来接我。
咁当时咧，两个细路仔仲系年纪细，咁师母就载埋两个细路一齐嚟到机场接我。
那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等待的时间。
咁系一个好美嘅等待时间。
小孩子也很高兴看到爸爸两个礼拜不见。
细路仔见到爸爸翻嚟有两个礼拜咁耐，所以好开心。
那我也是两个礼拜不见，能够看到师母，看到两个小孩子。
咁我自己都系两个礼拜冇见佢哋，我见到佢哋都好开心。
所以等待台风可能是带着一颗恐惧的心。
咁等待台风就系带着一个恐惧嘅心。
等待家人就是带着一颗很温暖、很喜乐的心。
但是等待家人呢，就是带着一个很温暖、很开心的心。
我上个礼拜在这个在南美的波哥大，这个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上个礼拜我在南美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
在那边参加一个宣教的大会。
咁啊，参加一个宣教的大会。
那在九月的时候，
在九月的时候，
这教皇呢，这个 Francis 呢，他会访问哥伦比亚。
这个天主教教皇呢，他会去访问这个哥伦比亚。
所以整个城市呢，在不同的地方都到处贴广告。
咁喺个城市里边，不论边个地方咯，都贴满晒呢啲嘅广告。
这个西班牙文的这个教皇叫做爸爸啊。
西班牙文嘅教堂叫爸爸。
所以就是说，爸爸，我们欢迎你啊。
咁个讲法就系爸爸，我哋欢迎你。
到处都贴满了这个，到处说我们欢迎你。
到处都贴满咗欢迎你。
但是因为我是来自于阿根廷啊。
咁我嚟自阿根廷。
如果你知道教皇的是国籍身份是阿根廷人啊。
教皇的以前的身份呢，他国籍身份呢就是阿根廷人。
那他呢，可是呢，自从他当了教皇以后，
自从他做了教皇之后，
就从来没有访问过阿根廷啊，
就没有回过阿根廷访问。
所以阿根廷人一直都觉得很嫉妒，
阿根廷人一直都觉得好妒忌。
因为到了他当了教皇以后，全世界到处跑。
他做了教皇之后，全世界都去，
就唯独呢不到自己的祖国来看自己的同胞，
就没回过来祖国看自己的同胞。
那因此呢，就有人就觉得就一直很盼望他能够早日能够到阿根廷去，那个能够和他自己的同胞呢能够见面。
因此呢，阿根廷里面的人呢就很希望他早点可以回来跟他的同胞见下面。
久等不来，
等了很久但没见。
这也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里面的那个当时的处境。
亦都有啲似我哋刚才读嘅圣经里边嗰个处境。
刚才我们读嘅这个撒母耳记第三章里面呢，当时的老百姓，他们所处的那个属灵的光景，
就好似当时嘅老百姓佢哋所处嘅属灵光景，
也是久等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并不常出现。
佢哋成日喺度等神嘅话，但系唔系常常出现。
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讲到。
三章第一节里面讲到，
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嗰度讲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给我们感觉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当时的社会环境，
俾我哋感觉到当时咧唔系一个好属灵嘅社会环境，
好像神不太常出现在他们当中。
看来好像神不是时时在他们的当中，
神的话语也不是很深刻的在他们当中来出现，
神的话也都不是很深刻地在他们当中出现。
第二节甚至于讲到有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甚至乎在第二节里面讲到，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以利是当时的祭司，
以利是当时的祭司，
是当时最重要的祭司，
亦都是当时最重要的祭司。
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祭司他不是睡在这个神的殿里面，
这里讲到这个这么重要的祭司不是睡在神的殿里面，
他睡在自己的地方，
他在自己的地方睡觉。
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后来呢有讲到撒母耳其实自己是睡在殿里面的，
后来呢我在这里看到呢，原来撒母耳他是睡在殿里面的，
那个实习祭司睡在殿里面，那个真正的祭司反而没有。
这里看到一个这个是服侍的祭司，在这里侍候做祭司的，他反而睡在殿里面，真正的祭司呢他睡在自己家。
然后继续讲到说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更加讲到他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看不分明。
那我也觉得我慢慢也开始眼目昏花了嘛，对不对？
我们都觉得我们开始有眼目昏花，
除了老花以外可能还有别的毛病啊，对不对？
除了老花还有其他的毛病。
那这个我们身体慢慢慢慢的衰弱的时候，就年纪慢慢长的时候，我们眼睛就是会有一些的就眼视力就会打折扣。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老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目呢的功能呢就会打折扣，会有昏花。
所以以利呢他在这里呢，这应该是很明显的很自然，就是说老了嘛，所以他就慢慢的眼目就昏花了。
看来这里就讲以利呢年纪老了，那很自然他眼目昏花了。
但是他为什么不会讲说他的四肢比较不发达了呢？
但是他
为什么不讲说他的四肢比较不发达了？
咁点解佢唔形容佢四肢唔系好发达？因为佢年纪老啦。
为什么不讲说他现在走路比较慢了呢？
又点解唔形容佢走路走得慢呢？
为什么不讲他现在手举不高了呢？
又或者形容下佢手都举唔高啦？
因为在这里可能有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暗示，
可能喺呢度有一个属灵嘅暗示，
就是说他可能在身体以及他的灵性上面都慢慢昏花了。
可能就是说由他的身体至到灵性里面都开始渐渐分化了，
就是说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就在他们当处的时代，
是一个神的话语很稀少的时代，
是一个神话语很稀少的时代。
然后连祭司本身，
就算连祭司本身
都是在身体以及灵性上面慢慢的昏花了，
就算是祭司他的身体和灵性都慢慢分化了。
这里告诉我们说呢，神的灯，第三节，神的灯在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
在这里第三节说，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
神的灯为什么要熄灭呢？什么时候会熄灭？
那神的灯为什么要熄灭？又在什么时候会熄灭呢？
白天太阳出来就不需要灯就会熄灭，
白日不需要有太阳不需要灯它就会熄灭。
所以这里表示它是 在晚上的时候，
那这里就是显示它在夜晚，
是在黑暗的时候，
是在黑暗的时候，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是一个神的话语稀少的时代，
是一个神话语稀少的时代，
是一个祭司不在圣殿的时代，
是一个祭司都不在圣殿的时代。
然后甚至于呢，在第三节后面说撒母耳已经睡了，
甚至乎在后面讲到连撒母耳都睡着了，
所以老祭司小祭司都在睡觉，
老祭司小年轻的祭司都睡着了。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面，
就在这个大环境的里面，
让我们看到当时属灵上面的可能的黑暗，
就给我们看到当时属灵环境的黑暗。
第四节开始就讲到了这个神对撒母耳的三次的呼唤，
第四节开始讲到耶和华神对撒母耳嘅三次呼唤。
那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恩典。
这个好特别嘅恩典。
耶和华在第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
在第四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
似乎这里的呼唤是一个听得见的声音。
似乎在这里的呼喊是一个听得到的声音。
那不管是怎么样，他在睡梦当中他听到了这个声音。
不要理是怎样，他是在睡梦里面听到这个声音。
他听到了这个呼唤以后呢，他就回应说：我在这里。
他听到这个呼唤的时候，撒母耳就回应：我在这里。
但他以为那个是他的这个他的老师以利呢在那里呼唤他。
但是他当时的心是以为是这位以利这位老祭司叫他而已。
因为那个时候呢，神的话语稀少。
因为在当时来讲，神的话是很稀少。
所以做梦也想不到神会自己对他讲话。
所以他就是发梦都没想过，原来神会直接跟他讲话。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跑到以利那里呢，对他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
所以呢，他就走去以利那里跟他讲：你叫我啊，我在这里啊。
那以利呢，也从半夜这个睡梦当中被吵醒。
以利亦都系喺半夜睡梦当中被撒母耳吵醒。
那我没有呼唤你啊，你再去睡觉吧。
我冇叫你啊，你去瞓觉啦。
你去睡，我也睡，大家又再去睡觉了。
咁撒母耳就翻去睡觉啦。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就这样一连串的巡回了三次。
圣经喺呢度讲俾我哋听，一连串来回咁样嘅情况三次。
第六节说，他又呼唤了神，又呼唤了一次。
第六节里边讲到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
同样跑到以利那里。
咁撒母耳都同样跑到以利嗰处，
然后以利同样的回答说：我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
以利亦都俾翻同一个答案，就系、是、我儿啊，我冇呼唤你，你去瞓觉啦。
然后第三次也是一样的呼唤撒母耳。
第三次同样亦都系咁样呼唤撒母耳。
第八节，撒母耳又到以利那里。
第八节讲到撒母耳又到以利嗰处，
又对以利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
你又叫我啦，我喺度。
一直到第三次，以利才了解，原来这个时候神已经亲自介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咁直到咁样嘅呢度嘅时候，以利先至明白到原来耶和华神直接进入佢哋嘅生活里边啦。
然后这段圣经里面就对以利，对撒母耳做了一个解释。
咁以后以利咧就对撒母耳做一个解释。
圣经里面就对撒母耳做了一个解释。
喺呢度咧，圣经就对撒母耳做咗个解释。
第七节说，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
就喺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
那这个认识我已经在讲台上讲过很多次。
喺呢一个嘅认识，我以前都讲过噶啦。
就是说，这个认识是并不是知识上面的认识而已。
这个认识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的认识，
而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那个个人关系的熟悉，
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个人关系的熟悉，
甚至于圣经用这个认识来代表人与人男人跟女人当中的性生活，
甚至乎在圣经里面这个认识呢是来形容男女之间的生活的性生活。
所以撒母耳他当然知道有关于神的事情，
咁当然撒母耳知道关于神嘅事情。
可是他与耶和华与神没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那种关系。
但系当时嘅撒母耳同神并冇嗰种亲密嘅关系。
没有那个个人与神相遇的那个经验。
仲未有佢个人与神相遇嘅经验。
因此在这边说撒母耳当时还未认识耶和华。
所以就喺呢度讲到，当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
就有点像好像人男孩女孩他们在结婚之前谈恋爱一样。
就好像男女在结婚之前谈恋爱，
他们相识，彼此相识，
他们彼此相识，
彼此也有某种程度的了解，
也都有某种程度的了解，
但他还没有结婚，
但是没结婚，
还没有居住在一起，
又没有住在一起，
还没有彼此在那边有那个亲密的这个身体的关系，
也都没有亲密的身体关系。
因此呢，似乎在这边所指的那个尚未认识，是表示虽然知道，但是没有一个个人的个人与神相遇的经验。
因此在这里第七节讲到，虽然是认识，但是还没跟神有那个个人亲密的关系。
一直到了第三次他又跑到以利那里的时候，
一直到第三次他又去找以利，又跑到以利的时候，
他到以利那个地方对他说话的时候，
当他去到以利那个地方跟他讲话的时候，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以利第八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圣经在这里讲到，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
那这是一个非常迟钝的一位祭司。
以利是一位很迟钝的祭司。
神对人讲话。
神对人讲话。
本来祭司应该是最能够有这个敏感的这样的人物。
本来祭司是应该最有这个敏感性的人物。
应该很快就能够体会的。
应该很快可以体会到。
搞了第三次的时候才搞清楚，原来这个时候是神在对他们讲话。
但是他要搞到第三次才清楚知道原来神对人说话了。
但他就教他说。
但是他要教他。
第七节他说，因此以利就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
在这里讲到以利教这个撒母耳，你仍然去睡吧。
还是跟以前一样。
好像以前一样。
但是如果再呼唤你的时候。
若再呼唤你。
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
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他就去睡觉了。
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撒母耳就回去睡觉了。
那个请说仆人静听的这样子的讲话，
这个请说仆人静听的说话呢，
那个似乎是在这个祭司他在献祭的时候，
似乎是在祭司献祭的时候，
对神的一个很恭敬的一个对神的回应，
是对神一个很恭敬的回应，
一个对神的祷告，
一个对神的祷告，
请求神来对老百姓吩咐，
请求神对老百姓吩咐。
祭司领受神的话以后，然后再对老百姓讲，
由祭司领受神的话语之后，就再向这个老百姓吩咐。
很明显的，当时的神的漠视，神的话语很稀少，
很明显当时神的话语很稀少。
所以当他讲这个话，当以利讲说请说仆人静听的时候，
所以当以利说请说仆人静听的时候，
可能说讲的话到了天花板就弹回来了，
可能就传递不到出去了，好像碰到墙咁啦。
可是今天有一个机会，
但是今天有一个机会，
神亲自的主动的对撒母耳来呼唤，
神亲自主动去向撒母耳做一个呼唤，
他就说你就用同样的公式来对神讲话，
但是他教他仍然用同一个公式同神讲说话，
请说仆人静听，
请说仆人静听。
你这样说的时候，也许神就把他要说的话来对你讲了，
咁样讲嘅时候，神可能就会将要对你讲嘅说话话俾你听啦。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
第十一节，神就真的对他讲话。第十节神就来了。
第十节神就嚟啦，耶和华又来站着。
这边讲说又来站着，
又嚟站着，
表示说前一次听到的好像是神的声音。
以前就好像话上嗰两次听到嘅咧，系好似声嚟嘅啫。
但是现在听看到的好像神的形象都出来，又站在那个地方。
但是今次第三次好像有一个形象的站在这里，
所以不但有神的声音，并且神有形象来表现在他的面前，
那就说不单只有声，也都有神的形象在他面前，
很新鲜的来对他有一个教导，
很新鲜的来到他一个教导，
在这个地方呢，就对他有一个很清楚的 讲述，
也都对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讲述，
对他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
就是叫住他撒母耳啊撒母耳啊，
然后撒母耳就用原来这个以利教他的话说请说仆人静听，
撒母耳就用以利教他的回应方法请说仆人静听，
然后呢第十一节就开始就讲到这个神所要提出来的信息，
十一节就讲到神对要提出来的信息，
这个是一个很更大更清楚的一个启示，
是一个更大更清楚的提示。
首先他讲到这个要以利要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处罚，
首先就是讲到以利要面临一个很重大的处罚，
这里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十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
弟兄姐妹，我问你啊，你会不会耳鸣啊？
想问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耳鸣啊？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生，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个经验。
那这里面所提到那个耳鸣呢？
但在这里提到的耳鸣呢？
似乎是有人呢拿那个锤头打那个钟的时候，
就好像人拿个用一个锤仔打个钟咁样，
放出来一个使人耳鸣的声音。
散出来的声音呢，是可以令到人哋耳鸣的。
因为那个音波是那个共振的声音。
因为这个音波是一个共振的声音，
所以在你脑在你耳朵里面就能嗡嗡嗡，就在那边一直叫，
就在你的耳里面有产生一种嗡嗡嗡的声音，
所以似乎是一种大家都听见并且无法避免
的声音，就好像一种我们大家都听见也都无法避免的声音。
也就是说在这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说掩面不看的，
亦都即系话，当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啲人系唔可以当掩面睇唔到嘅。
他说第十二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十二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
也就是说呢，这段话其实他要放下来的惩罚呢，已经跟以利讲过了。
就是好像说这个惩罚其实我跟以利讲过的，
以利本来已经就知道了，
以利本身就知道，
但在这里重新再讲一遍，
但是在这里神就重新再讲一次，
并且说到了时候就要发生，
并且讲到到了时候呢就一定会发生。
也就是神在这里呢是对撒母耳说，我有我自己的时间表，
就神在这里跟撒母耳讲，我有我的时间表，
我的时间一到的时候呢，这些所对以利以前讲过的话都要应验，
到了我的时候呢，我指着以利所讲的事全部都会应验。
然后接着就讲到这个处罚的原因是什么，
也都讲到处罚的原因是怎样。
第十三节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
就在十三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
明明知道儿子犯罪，
明明知道啲仔系犯罪做错，
却不主动的除掉他们祭司的职位，
但系冇主动除掉佢哋祭司嘅职位，
也不主动的禁止他们所作所为，
亦都冇主动禁止佢哋嘅所作所为。
这个是他处罚的原因。
这个就是他被处罚的原因。
第十四节说，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在第十四节，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
那我们又从第二章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原来的那个惩罚呢是死亡。
我们在第二章里面已经知道原来的惩罚就是死亡。
换句话说，这似乎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限。
换句话说，他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底线了，
已经越过那个好像我们以前总统奥巴马讲那个红线一样，已经越过红线再不能返回。
就是好像我们以前总统奥巴马曾经讲过，他们已经越过那条红线回不到转头了，
无法挽回的，
没办法挽回的，
那个死亡的那个结局呢已经预定了，
这个死亡的结局是已经预定了，
会发生在他的儿子身上，并且也会带在他整个家庭里面，
会发死亡会发生在他的儿子身上，也都会面临临他的家族里面。
那这个是对于他们所提出来的，
是对着他们而提出的。
那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件事情对这个撒母耳讲完以后，
圣经里讲到这件事对撒母耳讲完之后呢，
我不晓得，可能撒母耳是小孩子，听到了还可以继续睡觉。
我就一路谂，撒母耳系细路仔，可能佢听过之后仲可以瞓得觉嘅。
如果我们大人的话呢，可能就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啦。
如果系大人呢，我哋就成晚都瞓唔着啦。
可这里说呢，他说那个撒母耳还是睡觉，一直睡到天亮。第十五节，
十五节里边讲到撒母耳一直瞓睡到天亮，
所以他还是继续他日常的作息。
佢继续佢日常嘅作息，
继续睡觉，
继续瞓觉。
然后起来以后呢，他说开了耶和华的殿门。
咁佢瞓醒之后起身啦，就开咗耶和华嘅殿门。
这可能是他作为一个实习祭司，他所必须要每天做的事情。
呢啲可能系佢要学习做祭司，每一日一定要做嘅事。
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
但系喺十五节后面嗰度讲到，佢唔敢将呢个末事告诉以利。
带这个坏消息出来的，总是不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情。
就要带出坏消息的使者总是不是令人很兴奋的事，
所以他可能到处想办法去避免看到以利，
所以他就可能是到处想办法可以避了不见以利。
但这个以利呢，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神要对他讲话，
但是以利在昨晚已经知道神向撒母耳说话。
所以第十六节说，以利就呼唤撒母耳对他说，
在十六节以利呼唤撒母耳说，
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
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
你看到这两个环境里面，
你看看这两个环境，
这个本来呢，神不断的呼唤撒母耳，讲三次才找到他。
这里就是他神呼唤撒母耳，要叫了三次撒母耳才知道。
因为当时的人还不习惯跟神讲话，太久不讲话了。
因为当时的人不习惯跟神讲嘢，太耐冇同神讲。
所以到了第三次才知道是神在叫他，然后第四次才跟他 讲清楚。
所以后来他才知道三次原来都是神找他，第四次才讲清楚。
但在这里呢，人与人之间就那么简单。
但在这里呢，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简单了。
这个以利一呼唤撒母耳，撒母耳马上就回应了。
这里以利一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又立刻可以回应。
他呼唤了，他知道并且回应说，我在这里。
撒母耳明白，也都立刻答他，我在这里。
然后十七节以利就说，哎，你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
在十七节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地降罚于你。
你看这个祭司好厉害啊，
这个祭司好厉害。
平常呢，神的话语稀少，他也在那边睡觉，眼目昏花。
平时神对他说话稀少，他就在那睡觉，眼目昏花。
一旦他想知道神的对撒母耳这个小先知，不，这个小祭司所讲的话的时候，
但是一旦他想知道神讲对这个小祭司讲了什么说话的时候呢，
他用咒诅的方式来逼他，来告诉他说神对他所说的话。
他就用咒诅的方式来都逼这个小祭司讲给他听。
然后你注意看这段经文十七十八两节的时候，
请留意经文十七十八两节
连续有三个隐瞒，
里面有提到三个隐瞒。
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
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
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降罚于你。
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地降罚于你。
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以利，并没有隐瞒。
十八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
也就是说呢，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作者呢，在这用三个隐瞒。
亦都喺度讲到啊，撒母耳记上嘅作者用咗三个隐瞒。
讲到这三个所谓的不要隐瞒耶和华对你所说的话，
嚟到形容不要隐瞒耶和华对你所讲嘅话。
这三件事情都同样出现的时候，
当呢三件事同一样时候出现嘅时候，
就让我们想到原来的那个三次对撒母耳的呼唤，
就联想翻去三次对撒母耳嘅呼唤。
神借着三次的呼唤对撒母耳来讲话，
神用三次的呼唤对撒母耳说话。
以利在这里也借着三个，就或者作者在这边用三个不要隐瞒来逼着撒母耳把神的信息讲出来。
而以利在这里就用三个不要隐瞒来到逼撒母耳将说话讲出来。
然后似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就似乎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以利最后他的结论就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就以利就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
神如果讲了话了，他就认了，
因为神讲了说话，那他又认了，
没有什么好再辩论的了，
也都没得好辩论。
神已经定义要如此做事的话，他就接受了。
既然神要如此定义做事，那他就接受了，
再不喜欢他也要接受，
就算他几不喜欢都要接受。
然后圣经这是一个题外话，
这个是个题外话。
很多时候我们在彼此讲话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们彼此说话
也是一样，
都是这样。
当你对人家说神对我说什么东西的时候，
当你跟人讲神对我讲什么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也就没有再继续讨论的余地了，
就好像再没有讨论的余地。
所以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你听到声音了，或看到那个神所站在你的面前，
你听到声音或者见到神站在你面前，
不然你大可不需要对人家讲说，因为那神让告诉我叫我告诉你的。
那你可以不用说神话给我听，叫我话给你听。
因为一旦把神的名搬出来的时候，
因为一旦将神的名搬出来的时候，
就很多时候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就变成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不管怎么样，接下去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九节开始，
不管怎样继续下去十九节，
似乎在这里呢就有一个语气的转变，
在这里似乎有个语气的转变。
经文也不再讲到有关于当时的这个 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
也都再没讲当晚发生的事情，
只是在这边对我们说，
就在这里只是讲，
他说撒母耳长大了，与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十九节里面这里讲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那这里一方面代表他的身体呢，身量日渐的长大。
呢度系讲紧佢嘅身量日渐长大。
小孩子慢慢慢慢长大，越长越大。
小孩子越长越大啦。
那这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与他同在。
呢度亦都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
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看到神的同在。
在他长大的过程里面看到神与他的同在，
表示他的灵命可能也是日渐的茁壮，
亦都表示他的灵命是日渐茁壮。
所以不但是身体慢慢的长大，
所以不单是身体的日渐长大，
与神的关系灵命也日渐的更加的茁壮，
亦都见他的灵命与神是日渐茁壮。
然后说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在这里讲到令到他讲的说话一句都不落空。
那这段话也表明了他的侍奉呢也是日渐的成熟。
这个说话也表明了他的侍奉是日渐成熟。
因为在这里呢表示撒母耳，神借着撒母耳所传讲的一些话呢都一句也不落空。
即是说到神让撒母耳传讲的说话呢一句都没落空。
也就是说他在侍奉上面渐渐地建立了他先知的职事。
也都说就是说他在这些说话里面就是见证了还有建立了他先知的侍奉。
他说那天晚上事情发生以后，
那一晚事情发生之后，
他慢慢的身体慢慢的长大，
他的身体日渐长大，
他的灵命慢慢茁壮，
他的灵命渐渐茁壮，
他的服事也更加的成熟，
他的服事也更加成熟。
然后呢第二十节让我们看到一个更美的景象，
在二十节给我们看一个更加美的景象。
二十一节讲说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在二十节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
所以撒母耳变成一个众人所公认的一位先知，
那撒母耳就变成一位众人公认的先知。
二十一节特别还提到，
二十一节更加特别提到，
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
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
神再次的出现，
神再次出现。
二十一节后半段也说，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
在二十一节的后半段，这里讲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
神继续开始显现，
神继续开始显现，
并且对撒母耳默示他的话语，
并且对撒母耳默示他的话。
撒母耳就把这些话传遍以色列。
撒母耳就将神的话传遍以色列地。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只是一个那天晚上所发生，还有第二天白天和以利的对话。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第三章里面看到的就是当晚发生 的说话和跟着对以利的说话。
但是我们也许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看见，
或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看见。
第一个，当神来临的时候，
第一，当神来临的时候，
很多时候神出现在那个单纯信赖神的人的身上。
神出现在那些单纯信赖他的人的身上。
撒母耳是一个小孩子，
撒母耳是一个小孩，
他对神的信心可能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信心，
他对神的信心可能是很单纯，
甚至于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试验，
甚至没经过任何的试验。
而且更有意思是，虽然这个预言的这个关键是在于以利的身上，
更加特别的就是这个预言呢是应验在以利的身上的。
但是呢这个预言却不临到以利，
但这个预言呢就不是临到以利，
反而临到了撒母耳，
反而是临到撒母耳。
换句话
来讲，
也许神的来临，
也许神的来临，
他的出现常常会在一个我们最不期待的处境当中出现，
也许神的出现是在我们最不期待的时候出来。
也就是说神的来临纯粹是神的恩典，
也都可以讲到神的来临纯粹是神的恩典。
你不能做法事把神招来，
你不能够做什么法事招神来，
你也不能做一些好事把神吸引过来，
也都不能够做什么好事说吸引神过来。
神愿意找你，神就找你，
神愿意找你，神就找你。
好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是我了不起把神搞来了，
也因此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说我好了不起，我叻，所以我找到神来了。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信仰经验上面，我们没有任何自夸的空间。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里面，我们没有一些是可以自夸的表现。
全是神的恩典，
全是神的恩典。
那这也是改教运动里面所最重要的提倡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题目。
这一点也都是在这个改革运动里面提倡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任何的信仰经验，
我们任何的信仰经验
都不足以让我们有自夸的空间，
都不容许我们有自夸的空间。
所以当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记住，
我们要特别这样记住，
一切的荣耀是归于神，
一切的荣耀当归于神。
第二个讲到神的来临的时候，
第二点就是讲到神来临的时候，
神的来临最终是要完成他的旨意，
神的来临是最终是要完成他的旨意。
神的事情比较大，也是最大的，
神的事情比较大，也都是最大，
也是最重要的，
也都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事情比较小，
我们的事情是比较小。
你注意看今天这一段，整个在第三章的经文里面，这件事情
你注意看，在这个第三章整件事情的里面，
我们，你如果是撒母耳，
我们是撒母耳，
你说哇，今天这个神对我真好啊，
你说今天神对我真好了，
还对我讲话，
跟我讲话，
还把人家的那个以后的那个很惨的事情都告诉我，让我来对人家也讲，
还将人家以后将要发生的惨事跟我讲先。
其实你若注意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其实当你注意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从第一节开始，它那个光景是一个神话语稀少的光景。
一开始是讲到那时的光景是神话语稀少的光景。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开始是那么样一个黑暗的一个贫瘠的一个环境。
一开始是一个很黑暗、很平、很平凡、平。
贫瘠很穷困的一个环境，
好贫困的环境。
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二十节里面，
但到最后结束在二十节的时候，
到了二十节、二十一节，然后竟然立了先知撒母耳。
在二十和二十一节里面，竟然就立了撒母耳做先知。
本来话语稀少的，
本来话语稀少。
到了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说，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
在二十一节里面讲到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
开始的时候是话语稀少的，
开始的时候是话语稀少，
结束的时候是神的话语开始默示在以色列人当中了。
结尾反而是说耶和华的话是默示在以色列人当中了。
开始的时候是这个以利他的眼目昏花，
开始的时候以利的眼目昏花，
眼目昏花，昏花看不清，看不分明。
他开始的时候眼目昏花，看不分明。
开始的时候是以利，他失去力量了，没有力量的一位以利。
一开始讲的是一位以利，是失去力量的以利。
到了结束的时候，第十九节是一个撒母耳长大了的那个信息。
但是到了后面十九节那里讲，这个信息就是说撒母耳长大了。
开始的时候是黑暗的，
开始是黑暗，
结尾的时候是光明的，
结尾是光明的。
开始的时候是撒母耳，他经过三次来领受神的呼唤。
一开始那里有三撒母耳经过三次来到领受神。
到后来的时候是撒母耳的他的三次的不隐瞒。
后来这里讲撒母耳有三次的不隐瞒。
本来搞不清楚神的话语的，神的默示的。
本来撒母耳搞不清楚神的话，神的默示。
到了后来的时候，就是三次很清清楚楚的把神的默示表达出来。
但是后来他就很清楚地三次将神的默示表达出来，
来传述神的话语，
来传述神的话语。
也就是说呢，从撒母耳在那个前面，
就是讲撒母耳在前面
领受了神与神面对面的福气，
领受了他与神面对面的福气。
到了以色列家因为罪，到了以利家因为罪受惩罚的预言，
也都到了后来因为罪到以利家受惩罚的预言，
而肃清了以色列家在神面前的地位，
也都肃清了以色列家在神面前的地位。
开头是黑暗的，
开头是黑暗的，
贫乏的，
贫乏的，
但是后来呢是光明的，是富足的。
但后来是光明，是富足的。
这个是第三章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个呢是第三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让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复兴，
也都可以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属灵的复兴。
但如果你是撒母耳的话，
但如果你是撒母耳，
你要做见证你会怎么讲？
如果你要做见证你会怎么讲呢？
我可能会这样说，神好爱我啊，
我可能会咁样讲，神好爱我，
选了我，让我还对我讲话。
佢选择咗我，仲同我讲，
还让我今天能够做老百姓的这个信仰的领袖，
仲俾我今日能够做老百姓信仰嘅领袖，
却忘记了整件事情是有关于神自己百姓当中的那个复兴，
而忘记咗呢件事系神对百姓嘅整个嘅复兴。
那这就是我们的弱点。
这个也是我们的弱点，
因为我们看很多时候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我们周围所发生的我们的角度来看的，
因为我们看我们周遭的事情都是由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对我多好，
这件事对我几好，
这件事情给我多大的方便，
这件事对我有几多的方便，
给我多大的利益，
给我有几多的利益，
然后我是基督徒，我感谢神，
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感谢神，
但我们忘记了原来在背后有一个更大的一件 的一个故事，
而我哋又忘记咗喺背后里边仲有一个更大嘅故事，
是把以色列人那个黑暗的那个时代转变到一个光明嘅时代，
就系将以色列人黑暗嘅时代转成一个光明嘅时代，
是把那个软弱的领袖转变到一个坚强的领袖的那个时代，
系由将一个软弱嘅领袖改成一个有强力嘅领袖嘅时代，
是神在那边转换那个以色列人当中的领袖的制度，
系讲神喺个树改换咗以色列人领袖嘅制度，
从以前那个祭司来当家的，到转变到现在先知来当家，
从以前以祭司为当家改成以先知为当家，
也许对我们的挑战，
也许对我哋有挑战，
是我们需要多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那个更大的那个的那个背后的故事，
就是我哋要以神嘅眼光嚟到睇背后更大嘅事。
所以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
今天我们在这段今天看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经验，我们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任何自夸的空间，
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的经验根本没有一个自夸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思想到，我们要多顾念用神的眼光看神那个背后的那个大故事，
我们都要需要以神的眼光来顾念神背后的故事。
但最后呢，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
而最后这一段的经文也都提示我们，
因为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讲到了有关于神的来临，
也都讲到神的来临，
但在这个来临当中虽然讲到了以利家要受惩罚，
神的来临里面讲，虽然讲到以利家要受到惩罚，
预言以利他们家受苦，
预言以利家要受苦，
但实际上其实是神自己受苦，
但是其实是神自己受苦，
是神在这个以利家受苦的时候呢，神自己受亏损，
是神在以利家受苦的时候神自己都受亏损，
神受到羞辱，
神受到羞辱，
祭司死去，
祭司死了，
祭司的家庭死去，
祭司的家也都死了。
你如果注意看这段经文被以后呢，约柜甚至于都被掳到外邦 的这个国家里面，
亦都有后来约柜都被掳到去别国去。
神的子民呢，以色列人成为万国中的笑柄。
神国的以色列民成为万国中的笑柄。
也就是说呢，整件事情的发生，
亦都换句话讲，整件事的发生。
神虽然预言以色列，虽然预言以利家要受苦，
虽然神是预言以利家受苦，
但最终其实受到羞辱的是神自己，
但是最终受到羞辱的是神自己，
神受到羞辱，
神受到羞辱，
祭司家庭受到灭亡，
祭司家都被灭亡，
神的约柜流浪在 外，
神的约柜流浪在外，
在这里呢，表明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自己甘愿受苦的神，
在这里表明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自己甘愿受苦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自己甘愿受到损失的神，
我们信的神是一位甘愿自己受到损失的神，
为要成就将来一个更大的，
为要成就将来一个更大，
就是好像以利家一样，那个公义的审判，公义的要求，
就好像以利家后来要承受一个公义的审判，
也是一个更美的旨意，
也是一个更美的旨意，
就是他慈爱的表达，
就是他慈爱的表达，
神他对以利家发出惩罚，
神对以利家发出惩罚，
其实痛在神自己身上，
其实是痛在神自己心里面，
因为神自己受到羞辱，受到损坏，
因为神自己受到羞辱，受到损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更是如此，
在新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更加是这样了，
耶稣神差遣耶稣到世界上来，
神差遣耶稣到世上来，
受到羞辱，
受到羞辱，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再一次的更明显的表明我们的神是一位甘愿受损甘愿受羞辱的神，
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我们信的神是一位愿意受，是一位受羞辱 受损害的神。
所以你我所应该面对的面对前面的挑战应该是什么？
那你和我面对面前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个这么样子的奇妙伟大的神，
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位这么奇妙这么伟大的神，
我们更应该认识他，
我们更加应该要认识他，
尽我们全力去认识他，
尽我们的全力去认识他，
敬拜他，
敬拜他，
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缘故，
因为他为了我们的缘故，
甘愿受损害，甘愿受羞辱，
甘愿受损害，甘愿受辱。
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
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我们来祷告
祈祷。
天父，我们来你面前，我们看到虽然是一个短短的一段一个晚上，你对撒母耳的呼唤，并且对以利的审判，对他所发出来的预言警告，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属灵经验实在全是恩典，没有任何让我们自夸的空间。主，我们也看到我们所应该顾念的，我们虽然很多时候用我们自己的角度看世界上的事情，看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更远大的眼光，看到你背后的那个伟大的故事。主，我们也祈求你，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位为了我们甘愿受到损失甘愿受到羞辱的神。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不起你，但是你是这样子爱我们。主，让我们用尽我们一生的力量去认识你，去了解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呢今天要应该是圣餐哈，对，我们呢这个我们今天一同领圣餐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呢是讲到有关于耶稣他在世的时候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的面前到各地各方去传扬福音。然后第二节呢是一段在经文里在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呼召人来奉献做传道，说耶稣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神来收庄稼。不过我想跟大家提醒的是，下一节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羊羔进入狼群。差遣是耶稣他自己领受的，他从父神那里领受他的差遣，从天上到地上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然后他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就好像是羊羔进入狼群一样。这羊羔到狼群里面当然是会被狼吃掉了，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受死，好像我刚才所提到的，神为我们受羞辱并且为我们受损害。同时在这里呢也是一样的，神对我们做同样的呼召，神对我们做同样的提醒，他也差遣我们，并且差遣我们好像羊羔进入狼群一般。圣餐是耶稣基督他受差遣来的时候他所设立的，他借着他的死他的宝血以及他的身体，来借着那个饼和这个杯呢，来表明他为我们所做一切的牺牲。也同样的道理，我祈求神能够在我们当中把那个羊羔进入狼群的那个心理心态放在我们的身上，求神让我们学习我们的主同样的 是愿意为这世界上他受损害损伤，并且他受羞辱。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能力。圣餐是为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预备的，所以如果你已经在你过去的生活当中，你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接受他，并且你跟随耶稣基督，我欢迎你一起来领受。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还不曾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我盼望很快的你也会做同样的决定。毕竟我们的神为你为我已经做了这个重大的牺牲，他抛弃他自己，让他自己接受损伤损害并且羞辱，甚至于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理当得到你我对他的敬拜。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你面前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所赐的饼，你所赐的杯。主，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也对我们讲话。你差遣我们好像羊羔进入狼群一般，但是你既然已经这样子做了，主，我们就不怕，我们有胆识，愿意按照你的形象，按照你的作为，跟随主的脚踪行，与我们同在。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